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我是小袁。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两位嘉宾，他们分别是大中华实业有限公司的总裁张斌先生，欢迎Ben。
Thank you。
还有一位是华盛顿州华宇房地产公司的总裁宋小南先生，欢迎小南。
小袁好，各位听众好。
今天呢，我们请到两位老朋友来到我们的美国故事栏目呢，主要是讨论一个比较热门的话题，就是上星期四，3月22日，美国总统川普宣布要对中国600亿美元的进口商品征收关税。那么，现在呢，虽然没有马上生效，因为它有一段时间两国要进行谈判，但是呢，生效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这么一个重大的一个总统的一个总统令啊，对两国的贸易甚至两国的关系都会不可避免的产生重大的影响。所以我想请两位，就是跟中美两国贸易有着紧密关系的人士来谈一谈这个事件的影响啊。那我想首先请问你们对这个事件是怎么理解的，它为什么会发生？
欢迎刘先生吧。
好的，那其实我觉得 Ben 对这个事儿可能感触更多啊，因为你做的这个贸易可能更多一些。其实我的生意主要是美国国内的房地产市场，所以跟这个中美贸易可能相没有直接的联系少一些。我就是简单说一下，如果为什么会发生呢？我觉得几个原因吧。一个原因就是，当然是很明显的原因，就是中美两国这个贸易逆差，这个过去二十多年、30年吧，差不多逐年增加，这个越来越多。所以这个是美国的这个贸易界人士和政界人士都是有很大的这个反应吧。我记得在80-90年代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有一个最后国待遇问题嘛，我那个时候已经这个问题就提出来了，就是说每年这个国会在讨论中国最后国待遇的时候，都会有这个很多人提出来，就是说不再给中国最后国待遇了。然后这个 issue 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了，但是这次为什么会提出来，我觉得跟我们现在这个现任总统也有关系。过去历届总统从这个老布什啊、小布什、克林顿啊，包括之前的这个里根啊，这个基本上是，我觉得他们不是商人了，基本上都是政治家或者说是政客。那么比较看重的是国际关系、这个战略合作的这种重要性和这个地理政治、地缘政治，他们看重这些东西。钱这个东西呢，当然他们也会受到国内这些行业，包括工会、贸易团体、这个制造商的一些压力，但是总的来说他们我觉得还是没有把它放在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地方来考虑吧。他们总的感觉，我想他们的想法还是中国作为世界上日益崛起的一个大国，他们还是想和中国不要闹翻。那么这次川普因为他的这个特立独行的这种个性和行为方式，做事的风格，而且本身我觉得跟他是这个商人出身可能也有点关系，就觉得这么做生意好像不对啊，这个钱都让你赚去了。这个你看他这个就是说，中国2016年，这是美国这个贸易代表这个署发布的数据啊，类似于美国的这个外贸部了。2016年这个中美贊贸逆差是385个 billion， 那就是3850亿，是吧？那这个是相当大的一个数字了。所以这个川普想用这个东西来这个把它作为一个或者说一个筹码，或者说一个杠杆，来这个就是跟中国，一方面如果他能压中国来就是说做出让步，这个对他当然是有好处，可能是对美国的这个经济当然会有一些这个就是说 不能说百分之百的 positive 的，但是就是如果中国能够把这个贸易这个赤字减少，换句话说那减少的方式就是很多，包括增加对美国产品的进口啊，减低对美国产品的关税啊，诸如此类的，那么这对他也是一个当然不小的成就。第三个原因还就是川普他竞选的时候反复讲过这个问题，就是我要当选了以后我会这个那个把工作机会带回到美国来，把这个失去的 job 就是从那个外国这个市场夺回来，这个可能也算是作为他履行他竞选诺言的一个表现吧，就是诸如此类的，是不是？但是他所宣布的这些措施这种打击的对象是不是真的能起到就是增加美国就业的这个效果，这个当然肯定还是有不同的看法。
那个 Ben， 您做那个外贸，就是中美贸易已经几十年了，那这是您经历的最坏的情况吗？还是没有那么坏？
在我看来，这个 25% tariff 是对中国来讲，表面上来讲我觉得是一个打击，但是实际上呢，真正来讲呢，对中国的打击呢，这个 short term 呢是不是很大的一个打击？为什么呢？就是说，真正受到伤害的是美国的 consumer。为什么呢？这么说呢？因为这个关税 tariff， 我作为一个进口商，对吧？我每一天都有货从中国进到美国来，这个 tariff 不是中国大陆工厂来买这个订单，买这个单。这个 tariff 是关税，是后到了美国以后，美国的进口商在美国海关付这个关税，懂我的意思了吗？也就是说，这个 tariff 600亿也好，60亿也好，6000亿也好，是 paid by American importers like myself。But eventually， 这是 tariff， we will raise the price to our customer in America。所以说，最终的这个账单不是中国大陆工厂来买这个单，也不是中国政府，这个 tariff 是 paid by 美国的 consumer。We will amortize 这个 tariff to price。所以说，真正惩罚的呢，不是中国工厂，而是美国的 consumer。
那您预计就是加了25%的关税之后比如说600亿，那额外就叫150亿美元啊，交给美国政府，那么价格就至少上涨25%，那么订单会不会减少对中国的？
对，这个呢，我会表面上看了会减少，为什么呢？因为它这样子 superficially 把中国的产品贵了25%了嘛，是不是？所以说相对来说，美国的 consumer 可能会选择其他国家的产品，但是我们认真的分析一下，其他国家哪个国家目前可以取代中国的，在这个 manufacturing 上面，你说印度，它虽然人口很多，但是印度可以取代中国吗？印度也许在 IT 跟那个 textile 方面呢，稍微有一些优势，但是其他的产品，印度是取代不了中国的。还有这个 textile， 其实这个东西，这个 textile 这个东西早就开始了。中国目前很多 textile 来美国关税是33% ，33% tariff already。所以说，中国有很多工厂呢，已经搬去了东南亚的国家，比如说越南、柬埔寨、布奈，这些南非的国家也有，还有 Africa， 已经中国的一些工厂呢，已经采取了行动。所以说这些产品呢，实际上目前为止还是被中国人垄断，比如说越南的这些纺织厂，大部分的这些成衣厂还是中国华侨在那边搞，所以说搞来搞去呢，这个实际上是表明了一个现象而已。
所以您作为中美贸易的一个风口浪尖的，或者说这个在第一线的这个企业的那个老总啊，那么您担心吗？就是中美之间贸易战也好，或中美关系如果恶化也好。
我觉得我比较乐观，没什么好担心。首先我讲我这个生意吧，我这个生意就是说怎么来讲呢，就是说表面上来讲有 25% tariff 啊，那么我们这个产品好像表面 superficial 的好像 贵了是吧？
嗯，
但是你想一想，税上存高对不对？我们整个这一行，不仅是我们这家公司，会受到这样的一个punishment， 听起来是 punishment， 实际上是没什么 punishment。对所有的同行来讲，都是同样的一个 25% tariff， 对不对？那么第二个，你想一想，那么作为 American consumer 也好，世界500强的美国公司也好，他们的 supply chain， 他现在有什么其他的选择呢？ Which country can substitute China in short term? None. In long term, maybe some country there.
我介绍一下背景啊，就是美国对中国征税的领域主要集中在高性能的医疗器械、生物医药、新材料、农机设备、
没错、
工业机器人、新一代信息技术、
yes.
新能源汽车、航空产品、高铁设备等，这个都很高科技啊。但是中国的这个反制措施，征税的领域反而是猪肉啊、水果啊、什么坚果、葡萄酒啊、乙酵、花旗参，这些好像。好像这个倒过来了，好像中国是发展发达国家，美国是发展中国家似的。
Well, 中国政府实际上他没必要去表面上跟美国这样子，好像针锋相对。中国政府就像今天晚上我们罗家辉罗大师说的，中国政府可以命令中国的所有的航空公司不买波音公司的飞机就行了，他没必要去说。我们把保险费降税50%，还降税25%，没必要这样，因为中国的这个领导啊太聪明了，你懂我说吧？因为中国这些东西都是被垄断的嘛，政府垄断的嘛，高科技的东西，所以说保险费这个都是政府控制的，政府只要说从现在开始不许招标保险费必须买 Airbus 就行了，但内部传一下就可以了，没必要放在这个台面上来谈。这是中国的行情啊！
其实对于美国来说，这个600亿美元，小事情啊，
小事一桩。
你看亚马逊的股价，它有5亿股，然后今天跌了100美元一股，就一下就跌到500亿了。
You're right。对，我们西雅图几个富豪，他的财产加在一起就不止这个数据了，是打黑米一滴水而已。
嗯，就 Jeff Bezos 可能一个人的个人。这个财产可能已经超过600亿了吧
？You're right, almost,
对不对
almost, not quite bad, but yeah, close enough. 所以说，我想来讲，就是说，他这样一个对中国的这个控制啊，他这是真正的目的啊，他不是为了这个 balance 这个 trade deficit， 表面上听起来是这么回事情，实际上中国的他实际上是中国现在有很多领域的。对美国来讲呢，不仅仅是 competition 啊 rivalry， 同时中国有很多地方呢，就是让美国感到不安。打比方说，中国现在挑战美元的这个 dominance。世界货币二次大战以后定下来是美元来作为一个 global 的一个 currency， 但是中国最近几年，尤其2008年以后，中国跟中东国家买石油的时候啊，他们用人民币来交换，就是不通过美元来交换，就这样
我觉得好呀，因为人民币
对中国来好啊，
人民币
对美国来讲不好啊，
人民币一直在升值啊，美元一直在贬值
啊，那对中国来讲当然是好事一桩、对吧？但是对美元来讲，所以说对美国来讲，美国感觉到受到挑战了嘛，所以说美国很多地方不爽了、你知道我是吧？所以说这样子以来的话，说川普总统要采取一些行动制裁中国，主要目的是这个。
这是不是他一系列组合拳的一个开端？因为前面有对那个钢产品、铝产品的一个增税，就25%、10%，那么好像也是针对，至少部分是针对中国的。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产钢大国，那他对全球虽然是对全球增税，但是很多国家的钢也是从中国进去的，
但是。他刚开始的目的是针对中国的，他只是表面上没讲而已。他说这么多国家，对吧？那么多国家，所有出口钢材到美国的国家都要征税25%，铝产品征税10%。但是你看，他刚刚跟南韩谈妥了，对吧？说南韩的这些钢铁来美国，比如说 lifetime 好像是permanently 就是免税，碰碰的免税。那么加拿大、墨西哥跟美国是有这个 NAFTA 的这个 agreement， 虽然他目前来讲
NAFTA 他要废除嘛，
对，虽然目前他们在想要废除，但是目前为止他们还是没有这样的一个关税，是不是？所以说相对来说这个东西呢是没什么意义的东西，没什么意义的东西。
他就通过这个办法相当于谈判一样，然后实际上他跟南韩免除南韩进口钢材料还有铝材料的关税呢，它有一个条件的，就是南韩是增加那个进口
美国的
汽
车
的那个份额。
没错，没错。但是韩国人不会买美国的汽车，他虽然表面上就说嘿 OK 我 sign this agreement， 对不对？但是韩国人会买美国的汽车吗？就像日本人 Japan， I've been to Japan so many times， 我在日本大街上很少看到美国汽车，有吧？日本人只是开日本人的车子，
韩国也是，韩
国
也很少外国车。
对呀、啊，所以说没用。
哎，韩国车是不是特别便宜？是吧？
那当然，那当然。
现代什么的便宜很多。
是，所以说我想，就是这个真正的就是说，川普的这个意图呢，就是说跟中国政府呢，就是说要谈判一下这个法规啊，就是说我们现在美国是老大，中国是老二，这个游戏规则我们也重新定这个游戏规则。谁是第一，谁是第二？真正的目的是这个，不是因为什么关税不关税。
他也要谈，跟中国谈判，而且呢也有几个条件，因为比如说这个，有一些银行业啊，还有等等。
这个东西呢，就是市场的开发。
还要减少这个美国进口到中国的汽车的关税要中国减。
这个东西的确是有，
也
目前为止呢，就是说美国的汽车去中国的话，关税的确是比较重，所以说在美国汽车的价钱，在中国美国汽车的价钱是大不一样的。这个呢，就是说，但是有很多美国汽车都在中国组装的呢，它不是进口原版的这个车子进口到中国去，有很多东西是组装过去的，对吧？在那边组装。所以我想，就是美国政府的真正目的是希望通过中国政府呢，就是说。要控制中国政府有几个事情要控制住，一个人民币是不是取代美金，这是第一个事情。你说人民币要取代美金，美国政府会答应吗？不会答应，你说是不是？第二个，你真正如果说是要 balance 一下这个 deficit 可以让中国政府呢，就是买一些美国的天然气啊什么东西。我们最近看那些报道，对不对？中国采购很多天然气从苏联。去采购，
美国过去跨过太平洋也很贵啊，增加很多成本。
对呀、啊，关键是没有 infrastructure， 所以说中国政府现在建立这个一个 New Silk Road， 他们叫什么"一带一路"啊，是不是？一带一路建好了以后，如果说美国包裹在里面的话呢，那么中国才可以真正采购这些天然气从美国进口。你没这样这个 public infrastructure， 怎么进口啊？
我想这个美国这个川普这次打贸易战，他当然还有一个目的了，就是说要通过贸易战这个压力迫使中国进一步开放它的市场，是吧？因为中国入市以后，当时可能承诺的一些就是市场的开放啊，包括汽车，刚才半也提到啊，还有银行金融业啊，包括当然有的市场可能它是这个是只要现行体制不改可能是不会开放的，比如说新闻出版，是吧？你看中国可以到美国来办电视台，北美电视可以央视啊，这个到这儿砸多少个亿，也可以在这办报纸啊，你看侨报啊，这什么很多报纸也可以在这办，但是中国这个市场那美国是进不去的。当然他们并不是觉得这个市场有多大了，但是就是他觉得这是一个不 fair， 就是不公平，觉得你我们这个市场对你开放了，你们的市场都没有对我开放，然后我们的关税这么低，你们的关税怎么那么高呢？这是他的一个目的，就是降低这个你的这个贸易堡垒。
我想他其实对媒体还是有限制的，因为电视跟电台他对那个股份都有限制，然后中央电视台应该是只是一个频道，但不会在美国24小时播出，就是只是一个北美的一个窗口。那我们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位于 Downtown Bellevue 的臭臭锅边上的大森林深融海味城 Asian Highway City， 服务专业，顾客至上，并有著名中医看诊。优质商品包括药材、中成药、深融海味、日用品等，应有尽有。您的健康最重要，请到大森林深融海味城。地址1075 Bellevue Way Northeast Bellevue， 电话425-453-1688，425-453-1688。
老公，听说三月是亚米网店庆月，27日到4月1日，全场统统85折。
用62开头银联信用卡还有礼卡福利，最高送150美元，不买都亏。
买35美元包邮，还买一赠一，半价赏购。我的豆浆机、电饭煲、神仙水，你说怎么办？
好了，老婆，私房钱都上交，快去抢购吧！
亚米网5周年店庆，
全场85折。
网址 yamibuy.com，yamibuy.com。
老上海新天地，为 Bellevue 市中心的新天地餐馆，上海上海是一家精致而时尚的餐厅。这里的每一道佳肴都经过精心烹制和打造，给人以艺术的享受。人海之中遇见了你，一切变得有意义。遇见了，轻轻地问一声，你也在这里？让我们相约新天地。电话425-453-2828，425-453-2828。
欢迎回到美国故事栏目的现场。那今天我们的嘉宾呢是大中华实业有限公司的总裁张斌先生，还有华宇房地产公司的总裁宋小南先生。那我们请到两位企业家的就华人企业界的翘楚啊，两位主要是来讨论一下，就是美国总统川普最近宣布要对中国价值600亿美元的进口商品增税这么一个突发的新闻。那么这个现在呢还没有生效，因为照美国的这个正常的程序，它宣布之后有30天书面公众意见的征集，那之后呢它还有一个60天要看一看公众的反应。那么如果都没有，就是中国政府还有机会跟美国进行谈判，如果这些都没有什么问题，他最早也要到今年6月份才能够让这些关税生效。那么我们当然不希望就是中美之间这个贸易战开打，因为现在中美之间都是相互依存的，你离不开我，我也离不开你。那么如果开打贸易战的话，对中美两国的关系是有伤害的。然后我们作为华裔也好，华人也好，华侨也好，那么生活在美国，如果这两个大的国家之间有大的，不管是各种形式的战争也好，那对我们也没有什么好处，对吧？不知道你们对这个问题，如果最坏的情况它贸易战开打了，那你们觉得对自己有没有什么影响，或者说有没有什么办法？
Frank， 我先来哈，
你先说，
谈谈我的看法。我想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小袁。这个如果说这个贸易战开始的话，也就是说 25% tariff 25%的关税， studying 就是说 improves on Chinese goods， 我想这个真正的影响对美国人来讲的话，就是美国人的实际上 paid more， 就是在美国的物价会相对来说呢就增长25%。那么对美国人来讲呢，就是说他们的 saving become less， 就是机会，就是说但比方说现在就是说 you know everything come from China so cheap， 你说 Walmart 大部分90%的产品都是来自于中国，对吧？ Target，
但是他没有针对这些低端产品，他针对是高端产品。
我觉得这些高端产品的话，对我们来讲，实际上对美国人来讲的话影响不是太大，因为中国的高端产品，那比如说它那里面有高铁啊，是吧？高铁，中国的高铁与美国有什么关系呢？目前没什么关系。还有中国的这个手机，比如说华为手机，你看美国政府都不是
不让他
在美国畅销，对不对？
对。
所以说，虽然目前有些电话公司是有华为的手机在卖，但是美国实际上还是有 protection， 是保护的，保护美国企业的，对吧？所以说，相对来说呢，就是有些产品呢，比如说钢铁啊、钢材啊，这个东西实际上已经开始了，3月29号已经开始了。我们今天海关已经通知我们说，凡是我们进口的钢材一类东西、steel 一类东西，还有这个 aluminum 这些东西，关税已经加25%还10%，已经开始了。就是原来的这个关税制度之上，关税的这个百分之多少？
那你是进口商的话，你这个钱是你付吗？
是我付啊，对，是我付。所以说，但是这个钱我们还是原求的，就是说还是让我们的客户去付啊，客户去买这个单子，我们加价调整的嘛，你懂是吧？所以说，相对来说，美国人呢是买了这个单，所以说美国的这个 saving become less， 就是美国人就是说送孩子去私立学校啊，买这个买那个的这种 luxury 的这种机会就少了，买房子的这个钱啊什么 saving 就少了。对中国来讲呢，我想就是说目前为止呢，就是说对中国的加工业来讲，可能就短期之间以内，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说，表面上来讲，因为中国的产品贵了嘛，所以说是中国的出口的数量相对来说可能就会少一点。但是实际上，在我来看，不会受到什么影响，真的没有什么大的影响。因为中国的 FOB， 比如说它出口的价钱，它是 FOB 价钱，它原来是打比方说1000块钱一吨，它现在还是1000块钱一吨，它没什么改变啊。如果说国外的这些采购商，有很多的选择，除了中国以外还有很多很多国家可以跟中国去竞争的话，那当然他会选其他国家的产品，但是目前为止不是这样一个状况。所以说来讲呢，所以说我认为啊，对中国的这个影响呢，表面上看起来是受到伤害，但是实际上来讲，中国的内需很多，中国国内的市场这些产品的需求啊是相当相当的大。这是为什么中国的钢材在美国的 imported steel 里面，这占了3.2%到3.3%。为什么？因为中国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内需那个这个 public infrastructure， 这边建高铁，那边建桥梁，那边房地产，对不对？它本身就需要很多这些原材料。
我们知道中美之间贸易，中国是有很大的顺差。刚刚那个 Frank 也讲，有3800多亿。美元的顺差，那么中国也是要通过跟美国做贸易挣钱的。那么如果都加了很高的关税，最后的中国产品在这个市场上销售的时候价格高了之后，就会降低需求量，那这样子的话它就这个贸易的顺差就没这么大了，应该是能够部分的达到这个川普的一个目的，就是减少贸易的他的那个美国的这边的逆差对中国的。
这个东西，这个390个亿啊，380个亿，我们怎么一分分的讲呢？
3800。
Yeah， 就是3800个亿 ，380 billion dollars、这个怎么看呢？就是说，首先，这个380 billion 是中国人 1.4 billion people 的 hard work 生产了这么多产品，卖到美国市场来，再被交换了这么多美金，就是说这么多美金的，就是说 difference， 就是美金跑到中国的跟美金从中国跑到美国的这个差别是380 billion dollars， 是这么一个概念。实际上来讲呢，只能说明呢，就是说我们中国人民的辛勤劳动替美国人省了多少钱， 现在美国人省掉了$380 billion。我这位生意人我是这么看，如果说美国不买中国的产品，他去其他国家去买，比如去欧洲去买，可能吗？ European product 贵得要死，他会去买这个。还有我们这位一个啊进口商在中国20多年了， USGA 美国的 Golf Association 每一年都说我们要买 Made in American product， 美国产的产品。但是打比方说，我们每一年买那个帽子啊， golf 帽子 golf hat 卖给 USGA， 每一年给他50万个到60万个，他每一年说我们要卖 Made in America 的，但是你查一查那个价钱，美国产的帽子8块钱一个，8块美金一个，中国产的帽子我们卖给他1块5美金一个，那个差别太大了。你怎么去 replace China， 去在美国国内买或者去其他国家买，这是不现实的事情，很不现实。所以说这个380个 billion 的这个 trade deficit， 这个表面上看好像是好像钱让中国人赚了，但是中国政府应该认识到我们这么多 deficit， 中国政府花了很多的美金外汇储蓄买了美国的这个债务是吧， American debts，每一年花了多少钱返回来美国，买了美国的债务。要这样看的话呢，所以说这个 trade deficit 是怎么看的。还有另外一个，每一年中国的这些钱啊，就是美金跑回美国的这些 Chinese money reinvested in American market， 这个账也没算一算。但是现在川普下令高科技的东西不可以让中国企业来投资，为什么呢？他主要是怕一个 security reason， 怕中国把美国的高科技东西偷去了 copy 了，对不对？但是中国有很多中国人现在虽然赚了美国的钱，表面上来看是啊，但是这是中国人辛勤的劳动，应该这么看，对不对？有很多工作全部说哎，我 want to save American save American the jobs， 其实这个东西也是个政治的口号。有很多中国人的 job， 比如说那个 workshop 里面一个小时的辛勤的工作在付他怎么几毛钱美金啊 ？25 cents per hour 这些 job， 但是 America wanted， 美国人需要这些工作吗？美国人会愿意去工作一小时赚2毛5美金吗？这些工作只有东南亚这些国家还有中国，目前还有人愿意干。这些工作在美国没有人去干的，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他讲的这些东西呢，很多都是与政治有关系的。实际上，你真正拧过经济的人，你去思考一下，分析一下。他讲的这都是废话，都是一些 political 的东西。
我们知道，特别是在中国，很多人都觉得川普是个不按常理出牌的一个总统。然后，另一方面呢，他在美国的话，也有很多人支持他，觉得他是兑现他竞选时候的诺言。那么，他这一次有可能是跟他做商人的习惯有关，比如说我宣布这个，然后呢，迫使中国政府跟他谈判。因为他现在是基于去年8月份就开始的301条款的调查，然后呢这个以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条款进行公平贸易的调查，针对的就中国在知识产权上的不当行为，还有通过各种法规要求美国公司转让技术等等。那么他现在通过这个增关税这个事情，他可能会迫使中国同意美国开出的条件。那么如果中国跟美国谈成的话，对中国有好处吗？还是对，当然谈成的话也达到了美国的目的了。
你觉得这个谈成的，打比方说今天我们看到这个 Wall Street 这个报纸上面啊，今天的新闻出来说南韩跟美国已经谈成了，是不是？
谈成了，对，
是不是？他那剧情内容是什么呢 ？Frank， 他那个剧情内容是好像是南韩愿意进口美国汽车，进口的2倍，是不是？2倍。好，
没有买也没用，对吧？
还有什么？就是说，这个南韩的这个 truck pickup 到美国来的话呢，关税要加25%，是不是？是不是？这也是其中一条。OK， 表面上听起来，哎，好像
都对美国有，
对美国很有帮助啊，对不对？但是我们细想一下。韩国人有没有出口过 pickup 这 truck 到美国来？有没有？ 你这大街上也没看到韩国的什么 pickup truck， 没有，韩国人没有出口 pickup 到美国市场，是不是？
那他为什么把一个没有发生的事情加到条款里面去呢？
就是 that's a stupid policy。
他也不是
这个 stupid policy， 这是韩国人的这个 negotiation 的这个 skill even better than American。That's my point of view。所以说这个谈判，看中国怎么跟美国谈判，中国可以用韩国人的这个现在这个 agreement 作为一个借鉴，可以跟美国谈一些虚伪的东西，对中国实际上没有什么产生严重伤害的东西。打比方说。我们说 OK， all right， if you want us balance the imbalance， OK， 就 call deficit。 好，我们只要美国政府不加25%，好，我们会向美国采购什么天然气，好了，但是你天然气你签了合约，但是你没 public infrastructure， 你进口不了就可以了。
这么聪明。
Why not？
啊，那我们再进行广告，广告之后。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自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 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2062861688。
你知道西雅图有可能会经历大地震吗？灾难发生后，人们是否能够自己凭借自己的力量生存1到2周，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么我们需要怎么样做才能让自己更好地去准备应对突发而来的灾难呢？在家里存好应急货物，比如水和食物，因为地震发生之后，超市和交通系统可能会瘫痪。和自己的家人做好计划，比如如果你们走散了，会去哪里汇合，以及如何联系对方，帮助您的邻居，灾难过后以身边的人齐心合力团结起来尤为重要。想要了解更多的信息，请访问 seattle.gov/beprepared。
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今天呢，我们请到两位在中美贸易方面，就是在前沿阵地的两位华人企业家参加我们的节目，主要是讨论川普总统宣布的，就是对中国价值600亿美元的进口商品增税，增25%的税，就是这可以说是中美贸易战的一个强烈的信号。那么我们想，就是这样的贸易战对双方的关系是不是是负面的？然后当然如果能够谈成的话，比如说我们现在不知道能不能谈成，比如说中国会不会在知识产权上面让步啊，然后那个还有一些比如说美国公司到中国开展业务都有很多壁垒，可以说是比如说技术转让啊，还有金融业都是有很多壁垒。那中国有没有可能同意他的就是川普总统的这些要求？当然如果同意的话，贸易战就免了。那么如果不同意，贸易战真的打响的话，中美之间的关系是不是会退步？你们对这个前景是怎么看的？
我个人看人就是说，首先呢就是说这个谈呢我想应该可以最后有一些 positive 的这些 outcome 出来。那么同时呢就是说，中国有些地方呢也需要改进，的确也是需要改进。比如说中国 close 这个 market 啊，就像 Japan 一样，就像80年代美国人跟日本人谈的时候也是一样，因为美国跟日本当时也是有很大的 deficit， 就是美国要求日本开放市场，但是 Japanese people only do business with Japanese， 你其他外人是打不进去的，他没有这样一个人际关系。中国其实也是一样，中国人做生意，我们大家都中国人，中国华侨，中国跟中国人做生意都是靠关系的，是吧？你没有这样一个关系，美国人来讲打进中国市场也是很难的。所以说有很多东西不是说中国政府不开放问题，而是美国人一个不努力。美国人我们知道 美国人去跟中国人拍中国人的马屁，说买这个买那个，美国人不愿意干这个事情的。美国人愿意去干这个事情吗？美国人只是懂得享受的，对不对？只是刷信用卡 overspending, that's American, right? Enjoy life. I have American employees, I know it. So that's American culture. 这你叫美国人去中国，像我们中国人来开发美国市场的那种竞争，不可能的事情。美国人是缺少这个东西的，就是这就是为什么中美贸易永远是有个 deficit 的原因。因为 Chinese people work hard. Everywhere they see opportunity, open market, sell product, they will be there, right? If there's a demand, will be Chinese supply there. 那反过来， if there's a demand in China, 需要什么美国产品，你叫美国人 就买给中国人， 他不会做这个事情。所以因为这个本质的因素呢，就是永远这个社会 deficit。第二个呢，就是我刚刚讲说，中国也有很多地方也是要改进，打比方说，就是说知识产权的问题。因为这个事情在我们公司就发生了很多次了，很多我们美国的有专利的产品出了中国市场就被人家 copy 了，我们去跟中国法庭跟他讲，他马上把公司管了，他隔了几个月，他的什么 cousin brother 也重新开一个公司，这方面的确是需要一些改进，给中国一些压力。
嗯，啊，弗兰克，你对这个中美之间的关系的前景啊是乐观的吗？
啊，我想从长远来说，应该还是。这个两个国家还是会就是彼此冷静的对待对方吧，就是两国的经济因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现在坦率的说确实谁也离不开谁，就是如果贸易战真的打起来呢，我个人的感觉可能中方的损失会稍微大一点，因为我们这个就是中国向美国出口的量远远大于这个美国向中国出口，就还是以这个美国贸易署发布的数字吧，就是前年2016年美国向中国出口1690亿美元的商品，那么中国呢向美国出口4780亿，所以这个差别相当大。但是我同意刚才办的一些分析是有道理的，就是说你不进口中国的东西，你不一定有其他的地方能取代。当然越南啊、柬埔寨啊或东南亚国家，甚至南非啊或者是墨西哥它能取代一部分，但是不可能全部取代。但是如果贸易战真的全面爆发，对中国的经济还是会有影响的，因为毕竟你的产品的这个出口的成本高了。当然不是说就是说你原来100块钱一吨，现在还是100块钱一吨，但是因为你这个拿到美国以后，加上像笨这样的进口商再要付出这个高额的关税，那么笨肯定是要会把它转嫁到是吧下面的 vendor 下面的这个分销商和 consumer 就是消费者身上。总的来说就是中国产品价格高了，肯定还是对中国市场是产品的市场是会有影响，那么对中国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外向型以这个出口加工这种为主导的这些经济啊会有比较大的影响，然后这个有些厂可能会如果没有订单它就会关掉，那么可能会增加一些就业，这是会有一定的影响。我想不可能一点影响都没有或者很小，如果很小的话那中国真的不需要 care 这件事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影响，经济上的影响，再一个就是政治上的影响，因为中美两国本来就在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社会制度这个历史文化方面都有很多的不同，那么这种贸易战如果真的打起来越演越烈，那么两个民族都是伟大的民族，都是非常有自尊的民族，那谁也不愿意大踏步的往后退让步，或者叫屈膝投降在全世界面前丢面子，那么大家都要这个站到最后打到最后，这个当然是两败俱伤。我担心的就是说经济战贸易战不要打到最后变成政治战是吧，然后最后再影响到变成这个军事战，这个就麻烦了。那么现在比如说这次金正恩访华，那么有的人就说了就是因为川普发动贸易战，那么中国就是原来一直是说这个习近平是不让金正恩来的，那么一看这个好了，那我 把经纪人叫来吧，你反正嗯，就让给美国一个信号吧，就是说谁是在朝鲜问题上谁是真正说话算数的人，那么你们要会晤，但是先要到我这儿来啊，有些事情没有经过中国同意你是说了也没用，白说。这个实际上给了川普也有压力，给就是说在解决朝鲜半岛问题上给了美国一个信号，就是说如果你真要想解决朝鲜问题，你很多地方离不开中国。这个和贸易战有没有关系，是不是中国有意这样，这个都很难说，但是如果是有关系的话，那实际上就是已经从贸易转到了地缘政治和这个这种战略方面的这些这个领域了。所以中美关系我觉得从长远来说，两国政治家还有两国的民众包括企业界都还是相对来说会有一个全面冷静的看法。这次川普宣布对中国要打贸易战之后，美国企业界这个就有很多人出来提出反对意见，就指出他这个做法是错误的。包括今天你看那个，今天我们在那个China Relations Council 那个是谁说的，他说就是包括华盛顿州东部有的这个过去特别这个 conservative 就保守派，这个绝对是支持共和党的这种一些农场主全都不干了，就是对川普给严厉的批评和指责，因为他们的农产品没有办法按照这样子的话就将来进口中国就很困难了。那当然我们西雅图最大的这个出口商是波音了，就是如果中国想要报复的话也非常简单嘛，就是不买你的飞机，那这个对波音会有影响，那么对西雅图地区的经济也会有影响，西雅图的房地产市场也会有影响，西雅图的就业以及乃至对整个美国这个制造业都会有影响。所以希望是两国领导人和两国的这个民众啊，通过各种渠道各种方式这个把这个问题比较妥善的圆满的解决，各自都要做一些让步。
贸易战还好一点，但是上升到政治层面的话，会不会双方特别是对民众洗脑丑化对方，比如说美国人也发动他的宣传机器说中国怎么怎么样不好，那中国的老百姓其实更容易比如说出现什么事件他就会仇美啊反美啊，或者这样子的话对两国关系从那个民众层面就会恶化。
也有可能，因为我刚刚从中国回来我在中国的时候这个新闻已经出来了，已经有很多我们的供应商在问我了，说美国人怎么这样子看中国就是他们身上潜移默化的已经有一些反正美国这个政府的这情绪已经有了只是就是大家就是说目前为止的这个还没有很明朗，也就是说大家有很多该讲的话没讲出来，知道吗？但是我想怎么来讲，就是说因为现在的历史呢 21st century 不是什么 Cold War 就冷战之前的这些事情，
已经不是一两个人能够左右了，是吧？
所以说现在呢，就是说同时呢有了这个 internet 大家就是说这个信息方面就是说中国政府在怎么样 block Google，但是还是有很多人有 VPN 可以看到美国的这些新闻，对吧？这新闻是无法封锁的，现在是就是说美国的公民也好中国的公民也好他们都喜欢和平，因为就像 Frank 讲的，就是说现在的这个经济已经是 global economy， 美国离不开中国，中国离不开美国，对吧？就像夫妻一样 OK husband and wife， so number one number two economy in the world， 所以大家都离不开谁，就是这个经济战的话搞到最后的对大家应该来讲没什么好处，也触摸了这个 tariff 这个东西呢，我觉得意义不大， short term 对中国表面上听起来是有影响， long term no none， 为什么他追的就是还有一个 term 嘛，对不对？他这个 term 以后他即使第二个 term 离任的话呢，他下一任总统不一定，
他会不会想办法什么修改宪法呀？
不太可能，美国不太可能，
那他可以
不太可能
全票通过无限期连任总统。
America， 因为他有两党，这是 impossible 的事情，这是 impossible 的事情。美国有 Congress， 是 impossible 的事情，大家同意人来修改这个 Constitution， not possible。
嗯
，China 可以发生，美国不可以发生。
啊，我们的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今天非常感谢大中华实业有限公司的总裁张斌先生，还有华宇房地产公司的总裁宋小南先生参加我们的对话。那么在节目的最后，两位是不是各说一句大家可以带回家去的话，有关中美关系、中美贸易？
我觉得我们生活在西雅图的这些华人啊，我们都希望我们的祖国中国啊跟美国这次这个贸易战不要打起来，就希望中国政府好好的通过 WTO 这样国际组织来好好的跟美国谈判。只有中国强大了，我们生活在海外的这些华人，我们的地位才可能逐渐的提高。所以说我们都希望呢，就是说我们要冷静看这些问题，不要就是看那些新闻，很多新闻呢写着新闻的人是没经济头脑的。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冷静的分析一下这些事情呢。说真心话也不是什么坏事情，就是美国给中国一些压力以后呢，中国政府那边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呢，也必须要改进，比如市场的开发、知识产权的保护，都必须要采取一些措施。So that's a good thing, it's not a bad thing, it's not bad.
嗯，我是同意这个Ben的说法，就是说，中美两国这个贸易战还是不打为好。这个如果有问题还是要通过谈判来解决因为毕竟打任何战对中美两国人民都没有好处。
好，谢谢两位参加我们的节目，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
美国故事栏目是由大中华实业有限公司 Great China Industries 赞助播出。
老公，听说三月是亚米网店庆月，27日到4月1日，全场统统85折。
用62开头银联信用卡，还有礼卡福利，最高送150美元，不买都亏。
买35美元包邮，还买一赠一，半价赏购。我的豆浆机、电饭煲、神仙水，你说怎么办？
好了，老婆，私房钱都上交，快去抢购吧！
亚米网5周年店庆，全场85折。网址 yamibuy.com。
糟糕，我忘了带钱包了，你能帮我买杯咖啡吗？
当然。嘿，你听说了吗？在2018年会加薪哎。
这是真的吗？
是的，从1月1日起，最低工资在华盛顿州将上升到11.5美元一小时。你可以致电866-219-7321了解更多详情。
好，那我现在就打电话，866-219-7321。哎，下一次要我买咖啡了。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